亲朋友们平安。今天要读经文是在旧约利未记21章1到23节以及22章17到33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118页。利未记21章1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刮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祀是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第10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身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22章17到33节。22章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于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善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7天当跟着母，从第8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 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来聆听主的话语。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每个主日傍晚，你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回到你的殿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也把你自己至圣的真道赐给我们。主啊，你不单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还把那真粮他自己与他自己的圣道赐下给我们，来喂养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饱足，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能够长进。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圣灵感动，使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你的话语建立，让你的儿女因为认识你的真理，信心得到坚固，得到提醒。主要你让还不认识你的，还在思想寻求真理的，主要也让他们通过你的话，主要他们能够看见你宝贵的救恩，主啊，他们也能够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讲这个利未记，讲到那个19章，神的百姓的那个生活标志。神的百姓有什么生活标志呢？当时我们说有四个方面。前面两个呢是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敬畏神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我们说第一方面，我们献上神所悦纳的这个敬拜。神要我们怎么样的来敬拜他呢？高举神的圣洁啊。所以当时我们提到，无论是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唱诗，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我们是怎么样的口唱心和的来敬拜他，而不是人道心不在。这样的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需要我们预备心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神所悦纳的敬拜。那敬畏神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远离神所恨恶的各种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被这个邪灵啊，被这个邪恶的势力所影响，整个道德观，整个思想潜移默化。因此我们要看到圣经要求我们跟这个世界那种分别出来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那种灵界交轨的那种东西，直接间接的，甚至在游戏方面，远离各种属灵的诱惑。那这是敬畏神。那么爱人呢？那爱人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很实际的怜悯人。那什么是怜悯人呢？不只是在我们社会上看到的那种越来越人性化的那种表现啊，对残疾的人士，对那些弱势的人士。的那种表现，按照圣经的那种怜悯啊，这种怜悯是超然的，这种怜悯是主动的，这种怜悯是丰富的，因为我们先经历神丰盛的那个怜悯。好像我们可以以丰盛的怜悯来对待别人。而爱人的另外一个表现，不只是实际的怜悯，也包括以公义的心来对待人。那这个公义的心是怎样的一种公义呢？这个公义的心要我们知道神在查看，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替天行道，而是说我们每一个决定，我们处事待人，甚至我们在背后所讲的话，我们都知道神在查看。因此我们所说的话要反映神的公义，对待我们的邻居，对待我们的室友，对待我们的亲戚，你在他背后说什么话呢？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神所要的公义。有两个小朋友在对话，一个是比较大一点的少年人，一个是十岁左右的。那这两个小朋友在对话的时候呢，那个比较年幼的那个小孩子呢，就在跟那个年长的那个少年人呢，在描述重述他过去所遇见的一些趣事啦。那个大一点的小孩子呢，那少年就坐在那边听了，听完之后呢，就也没什么反应啊，针对他所说的话，他就只是说，哎呀，好闷啊， 就是这样哎，这样好闷啊。然后过了一下子呢，这个年长的这个小朋友就问那个年幼的，你现在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啊？学什么啊？那个小孩子比较小的又讲他学习的状况啊。那个大的朋友呢，听了之后也没讲什么了，就是说讲了一下，好闷啊，又是讲这样的一句话，根本就没有回应那个小朋友所说的话了啊。继续了这样几轮，那个每次那个大朋友呢都是在说，哎呀，好闷啊，就是这样。你就知道说，其实他们虽然在对话啊，可是那个大的孩子呢根本没有注意听那个小孩子所讲的话。那个大子在思想他过去的一个星期的生活了，在跟这个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只是在告诉这个小朋友他很闷，就是这样。可是那个小朋友还很津津乐道的一直在跟他讲话。那可是有个重复的观念，对不对？你知道无论怎么样，围绕着的是同一个观念。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虽然21跟22章可能特别是新朋友哦，里面有常来教会记得说，哇，这是怎么搞了，怎么一回事啊，在圣经里面这么枯燥的经文都有啊，讲到这个祭司的条例，讲到这个祭物的条例，就是21章跟22章了。可是这个两个大段里面呢，其实有六个小的段落的。那这六个小的段落呢，在第一跟第二个段落，在21章讲到这个祭司他的条件。身为祭司代表百姓啊来献祭的这个人，那他的条件，他要怎样的来分别为圣，才能够有资格来献祭。然后第三段呢，在21章的下半部讲到这个做祭司的，特别是那些残疾的人呢，有残缺的人不可以做祭司。然后来到22章又是一样，前面的两段呢讲到这个祭物啊，献祭的那个祭物要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被献上。22章的最后一段呢讲到残缺的物啊，那个祭物如果有什么残缺不可以献上。你看到吗？有一个相当工整的一个关系的。而每一个大段都是有一个重复的一个观念，就是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六次。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出现六次。特别在结语，刚才中期弟兄为我们读的，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名，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一直重复着这个观念。神叫百姓成圣，上次我们讲过了，神也叫百姓自己要分别为圣。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特别做祭司的，如果他要代表百姓来献祭啊，他要怎样的来献呢？怎样的做法献祭的条件才能够荣耀神的名？神要求，换句话说，神要求我们今天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怎样的一个人才能够亲近他呢？通过这段经文讲到祭司的条件，讲到祭物的条件，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是以什么条件来亲近神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条件，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亲近神的这个条件是什么。那在21章告诉我们亲近神的条件，第一到第九节说到神要这个祭司啊的要求，然后来到第十节呢就讲到大祭司的要求了。一到九节是祭司啊，十到十五节是那个大祭司，最高的就是祭司的头了。那这个大祭司神对他又有什么要求？那你看这两段话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啊？当然时间关系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自己慢慢去看。不过我们退一步来想啊，通常你在教会外面吧，或者你在朋友当中，或者你以前想想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你想到这个牧师啊，或者神父啊这类的人啊，你就想到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想到什么情景啊，什么情况之下呢，你会看到牧师还是神父之类的人？如果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你看电影啦。你今天看电影呢，在电影里面呢，这个牧师也好，神父也好，是在什么情景之下会出现呢？婚礼啦，不然呢？ 丧礼啦，是吧？这两样啦，就是不能搞什么的牧师神父，就是在丧礼或者婚礼上才会出现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从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角度啦，就是神父牧师就做这种事情的啦。那特别是在这两个场合呢，最突出那个神父或者那个牧师那个传道人的身份。那今天这段经文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看，无论是神对那个祭司的要求，或者神对那个大祭司的要求，1到15节都是围绕着红事和白事，红事和白事。那我们先来看，记得说这个，当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白事方面呢、啊。那这个白事啊，祭司在这丧事这方面呢，怎么突出他的那个条件呢？侍奉神的条件。那你记得说，如果有听以前关于这个利未记的道呢，你就知道说这个亚伦吗？他有四个儿子。那前面两个拿达亚比户，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们献上燔火，对不对？就是神所说不可以献的，献上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死了他们，所以两个儿子死了。那当时的经文告诉我们，亚伦摩西说，你不准哀哭啊，虽然你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同一时候被火烧死，你都不可以为他们办理丧事。为什么呢？啊，今天就有答案了。今天的答案告诉我们就是在这里了。那百姓一般人呢、啊、老百姓，你家人死了，为家人办理丧事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可是祭司呢，1到9节告诉我们呢、啊、祭司那边2节只能够为骨肉之亲来办理丧事，这是祭司了。来到大祭司呢，11节连骨肉之亲啊，大祭司都不可以为他们办理丧事。不可以为他们办理丧事，为什么呢？因为祭司不可以沾污自己啊，祭司不可以为了死人的缘故沾染自己，除了是家人，因为他是代表百姓献祭的，代表百姓必须完全的分别，远离罪带来的各样的痕迹。大祭司呢，10节讲得更严重，因为大祭司他是穿着神所赐给他的圣衣啊，穿着神所赐给他的圣衣，换句话说，他随时都必须执行这个大祭司的圣职，随时都必须执行大祭司的圣职，没有轮值的观念的。祭司还可以说轮值，所以如果我有亲人死了，我是祭司对吗？那我办理这个亲人的这个丧礼，我就沾污自己嘛，对不对？沾染自己无所谓啊，可以有别的祭司轮值。大祭司呢，随时都必须执行圣礼，所以没办法，不能够沾污他自己，沾染他自己。而且况且12节说，神膏油的冠冕在他的头上，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啦，神使他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的那个职分在他的头上是一个记号，最圣洁的职分，使到这个大祭司必须远离各样的污秽。换句话说，做大祭司的，因为你是大祭司，你的职分你必须看他过于其他任何的责任，包括你的亲情。这就是大祭司的要求，看你的职分重要过甚至你的亲情。来到红事呢，也是一样的。你看讲这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呢、啊，神对祭司的要求高过一般的老百姓，然后呢，神对大祭司的要求又高过一般的祭司，怎么看得出来呢？那你看神要求百姓一般上呢，就是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申命记那边提了，这个你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怎么样啊？你会把他们迦南人的信仰也带进来嘛，然后他们的信仰就会妥协了，就会混乱了，就会犯罪了啊。这个是老百姓。可是来到祭司呢，来到祭司7节那边说，祭司不可以娶妓女、被污的女子、被羞的女子， 经文说，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祭司是分别归神为圣的。大祭司呢，是34节那边说，连寡妇他们都不可以娶。哎呀，寡妇有什么问题吗？哦，寡妇没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可是大祭司的要求就是连寡妇都不可以娶，只可以娶处女。换句话说，在这里的要求啊，让就是要大祭司在他的道德品格上呢，完全没有污点，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被人指责、被人质疑的那个问题，无可指摘。怎么知道这个是重点呢？不可以有道德方面的问题。那因为两段的结语，无论是针对祭司或者大祭司都一样的。如果这个祭司、大祭司他的女儿被辱没了，就怎么样？就是辱没他的父亲，辱没他的父亲。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有淫乱，如果有犯罪的问题呢，那牵连到你啊，你这个做父亲的，你这个做祭司的，你这个做大祭司的。那所以这个这里的要求，通过他的婚姻的问题，道德方面必须是无可指摘的啊，这就是神对祭司和大祭司的要求了。神对祭司的道德要求高过一般的百姓，然后神对大祭司的要求呢，又高于一般的祭司道德方面的要求。这提醒我们什么呢？如果一个很厉害做生意的人呢，我们对他有什么要求？很会赚钱，对吧？就是这样。一个很厉害做生意的人，只要你很厉害赚钱，那就行了。可是当这个很厉害做生意的商人呢，他当起美国总统的时候，哎，突然间人对他的要求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他说的话变成有点不恰当的时候，成为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女人，怎么看待其他的一些问题，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他只是做生意，他怎么讲大家也不管这么多了。那或者另外一个国家，你如果做市长乱乱讲话呢，那人家也就摇摇头算了。不过如果这个市长当了总统之后还是乱讲话，大家就觉得很麻烦了，会连累到整个国家了，不是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当一个人的职位越高的时候呢，人对他的要求啊，包括道德方面的要求呢，是越高的。那在不信主的人是这么看，在神的儿女看来更是这样。神叫我们成圣了，罪得赦免，白白的恩典，你蒙恩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有个要求，神对我们有个要求，而且岗位越高要求就越高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到 年底了，无论在尼西团契也好，小组、政府组长甚至这个信仰崇拜委员会各个职份，我不知道你在想某某人适不适合做委员，适不适合做组长的时候，你问他有什么条件如果是外面的人做财政他会不会做管钱呢，是吗？有没有会计的经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些文凭而是在教会呢，在神的工作上呢你看，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那个要求都是关于道德。因为就是即使保罗对提摩太提摩太前书关于监督执事的要求，都不是讲到才干的问题，都是讲到在道德方面无可指摘，对吗？要有好的名声，在教外有好名声，要在人不贪财，对吗？不饮酒滋事，不打人，那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服事我们不是在办一个项目，是生命的服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呢，特别是你有什么岗位，或者你有什么教导的工作，甚至是做小朋友的教导的工作，对吗？好像彼得所说的，要做群羊的榜样，你的小羊群呢，啊，三四五岁的小朋友，你也可以做他们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这就是第一点。神有要求，亲近神的这个条件就是在道德上追求无可指摘。第二方面，亲近神也有恩典，不只有要求条件，也有恩典。从21章的最后一段那边开始，第三段呢，16节那边就讲到祭司的这个外貌了。17节那边可以概括说到，凡有残疾的人不可以进前来献祭，凡有残疾的不可以进前来献祭。其实如果再看下去呢，从17节看下去，哇，你会有点，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了，我自己一面看呢就一面想到我自己了。其实你就知道要当时当祭司不容易的，瞎眼啊，瘸腿啊，塌鼻子啊，长眩啊，长疥啊，都不可以。20节更可怕，连眼睛有毛病也不可以，糟糕了。哎呀，这个不但有近视啊，老花眼都来了，那怎么可以做传道人呢？可能最好是好像那种战斗机的那个机师啊，不戴眼，就是完全那个眼睛视力是完整的，甚至做美男子最好了。而如果要做祭司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圣经真的是在乎这个外貌长相必须是完美标准才能够做这个祭司来侍奉神吗？当然我们现在看觉得有点滑稽啊，这些条件啊。不过犹太人不是这么看的，犹太人很认真的看待这个外貌的这个残疾的问题。因为在主前40年，就是耶稣降生之前的40年，当时犹太人当中有权力斗争了，因为罗马人已经进来这个巴勒斯坦统治他们，所以他们在斗争当中呢，有两个犹太人，一个叫做安提哥奴的。那这个安提哥奴这个犹太人，这个祭司啦，基本上那他呢想做君王也想做祭司。那他有一个政敌，他的政敌就叫做赫加奴，安提哥奴跟赫加奴啦。那这个安提哥奴知道他的政敌赫加奴也想做大祭司，也想做君王，就把这个赫加奴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解决问题了没有？还没有解决，因为抓进监牢还是可以跑出来的，是吗？怎么样确保这个赫加奴做不了大祭司呢？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说的，这个安提哥奴呢就亲自把赫加奴的耳朵咬下来。哇，那好恶心。不过这就告诉你他们多么看重、哦、咬断他的耳朵呢，他就做不了大祭司了，因为有残疾嘛。为什么要这样认真的看待这个外貌啊？至少你知道犹太人很认真看待了，我们可能不看重，可能他们却很看重。答案或者暗示呢，就是来到那个祭物，不止祭司，刚才说的是祭司的外貌嘛。22章17节来到祭物的外貌也是一样，必须没有残疾、瞎眼的、折伤的、有瘤子的、长眩的、长疥的，也是不可以献上。为什么呢？刚才说祭司的这个条件必须这样，现在来到祭物的条件也是一样。那因为亲近神的，无论是献祭的人或者献上的物，都必须是完美的。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这个神这么挑剔啊？要有完美的东西，完美的人献上完美的祭物，神才能够喜悦。以前我在初中的时候是打篮球的，至少打了一两年了，现在已经不会打了。不过那个时候你知道说男孩子的发育嘛，对吗？比女孩子慢一些，对不对？所以中一中二的时候那个个子还不是那么高了。那么这个教练呢就告诉我们这几个男孩子，哎，你们每个人回家去啊吃田鸡脚。我说吃田鸡脚跟打篮球有什么关系呢？以形补形啦。哦，我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一套，不过我们华人你知道，如果有以前啊，至少我听说孩子要考试嘛，对吗？怎么补脑啊？煮猪脑咯。就是这一类的观念。以形补形的观念。那其实这里也是相似的。那个献上祭祀的祭物的那个祭司啊，那个祭司他自己代表献祭的百姓，所以他自己呢必须是完美的，代表百姓献上完美的一个祭，同样的献上的祭物也代表百姓的心意，所以必须是完美的。祭司本身没有缺陷，不只是尊荣神的一个表示，祭司本身或者祭物本身没有缺陷，也反映整个以色列民的那种道德方面是完整的，没有罪的玷污，没有罪的痕迹。看过一个报道，四年前的报道，讲到在国内婴孩的这个出生率，就所谓这个先天性的缺陷率啊，就是说1000个婴孩当中有多少个婴孩是有先天性的缺陷，在出生的时候，在1996年呢，1000个婴孩当中大概是8个有先天性的缺陷，到了2000年之后呢变成11个，到了2011年之后呢，2011年变成15个，那这个比率一直在增加了。那他们访问专家的时候就问，为什么原因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这个患先天性缺陷的婴孩的这个比例一直在增加在国内。那这个专家就说了，当然因素很多了，这个父母基因的问题是一个因素，不过他认为最比较严重比较重要的原因呢是环境污染的问题，特别是水源和空气的污染，造成这个婴孩先天性的缺陷率一直的在增加。我相信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什么，在国内的这个污染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你看到吗，这个缺陷呢，身体的残疾缺陷就提醒了我们罪带来的各样的破坏。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我们甚至耶稣自己也是说了，在约翰福音那个瞎子记得吗，那个瞎子为什么瞎眼呢？有人问耶稣，是因为他的罪吗？是因为他父母的罪吗？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绝对的。不过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中国那个报道一样，那缺陷的问题提醒，不断的提醒我们罪所带来的破坏，病痛残疾都是在提醒我们，你和我活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里面，而这个堕落的世界呢，按照圣经所说的，在承受神因为罪的缘故而给予这个世界的咒诅，活在咒诅当中，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了。自从伊甸园开始，不是最近的事，自从伊甸园，从亚当夏娃开始，当人犯罪违背神的时候，罪就进入世界，而人就承受罪的咒诅。更严重的是，不只是环境的问题啊，人与神隔绝，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就承受与神隔绝带来的那个咒诅了。于是啊，人都被排挤在外，都有缺陷嘛，谁能够到神面前来呢？利未记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完全没有缺陷的人，带着完全没有缺陷的祭物，才能够到神面前来，不然我们人都被排挤在外了，哪里有这样的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祭司，带着完美的一个祭物到神面前来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刚才起因经文了，当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献的祭物的时候，只是叫我们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怎么样除罪呢？ 希伯来书那边说，基督来就是成全这些祭物所不能成全的。我们现在凭着神的旨意，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完美的祭，我们就能够成圣了。那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明白，每当我们看到周围残疾的时候啊，你是想到，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罪啊，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自己也被牵连在里面，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可是我们回不到，甚至我们找不到神，除非神给我们那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耶稣自己，他代表我们献上他自己完美的祭，这个就是十字架他所做的工作，完美的祭，完美的祭司，在十字架上把人和神的那个距离拉近了，直到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路加福音耶稣在讲一个比喻的时候，讲到那个宴席的比喻，他说神的国好像宴席。那个比喻里面呢，这个主人记得吗？他本来要叫一些人来，那些人不来那个宴席，结果他就叫他的仆人出去找谁啊？仆人出去找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来到神的宴席里面。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咯，你如果看到自己是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你是那个有缺乏的，你是那个需要耶稣的，你可以白白的来享受神预备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不过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好像耶稣说的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健康的人，我们不需要医生的，哎呀，那个当然耶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是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可怜的，那么我们就来存着单纯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那这就是亲近神的恩典。神不只是给我们要求，神也给我们一个恩典。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方面，亲近神，神给我们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其实这个要求不只是刚才第一点讲到的那个条件，祭司或者祭物本身的条件，他也讲到这个祭司的环境。当我们看22章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神特别注重不只是这个祭司本身没有罪的痕迹，他还看到这个祭司的环境呢非常的重要。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沾染不洁，从他的环境当中沾染不洁呢，还严重过他有没有残疾，这么严重。怎么说呢？因为21章的结尾告诉我们，这个残疾，如果祭司有残疾了，比如说他本来是祭司，他的脚断了，然后有残疾了，他不能够再献祭了，可是他可以吃祭物。不过反过来，来到22章的开头呢，就算这个祭司没有残疾啊，可是他沾染到不洁净，圣经说他不可以吃祭物，他不可以与神交通啊。可见他有没有沾染到不洁重要过他本身有没有残疾。无论是沾染皮肤病或者沾染不洁净的死尸，那这一切都是罪的痕迹啊，那这一切都会让那个祭司不洁净的。所以第九节，22章9节说，不要因为轻忽而担罪而被剪除。所以你看神给祭司那个警告，你们要小心，我很看重你们沾染到罪的这个不洁净，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很严重，这个让你失去与神的交通。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们经过这个系列啊，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的系列，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对祭司是相当清楚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比如说13到15章已经说了嘛，那个皮肤病的问题相当清楚的一些条件， 相当清楚，祭司知道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物，不要沾染死尸，不要碰到这些有麻风病的病人等等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需要提醒他们呢？为什么需要提醒关于这个祭物方面沾染不洁净的问题呢？答案，因为祭司啊，每天都在处理祭物，那我们很难想象了，对吗？可是如果你是祭司呢，你每天都在处理这些百姓啊带来的牛啊羊啊哇杀啊献啊，然后呢更严重的问题是你还有打包的，因为你把其中的这些祭物祭肉是属于你的，你带回家里去，对不对？那你带回家里的那块牛肉跟你家里门外养的那头牛的牛肉有什么不同吗？都是牛肉，不同就是这块牛肉从会幕带回家仍然是自胜的。可是问题是你带回家里了，你带回家里了之后呢就有问题了，你带回家里之后你更要在意这块牛肉谁可以吃谁不可以吃，对不对？因为那一块在家门口外宰的那块 那头牛谁都可以吃了，可是这一块牛肉从会幕带回家谁可以吃谁不可以吃，哎呀这个就很麻烦了。换句话说，祭司的家里成为他分别为圣最大的考验，不是会幕，因为在会幕很简单的嘛，都是自圣的，没有人会来碰的，可是这块圣肉带回家就有不同的人可能来沾染它。有些姐妹可能知道这个经历的，如果你做护士或者你曾经做护士，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一些护士的笑话，讲到病人的一些情况，我听过这类的笑话，这里就不讲了。那不过可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啦，护士就会有一些病人的有关病人的一些笑话，为了减轻压力。可是那个问题就是在教会的服侍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一位牧者就说过了，我们很容易麻木啊。怎么说呢？麻木，他就说无论是布道是关怀，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专业化的态度。你说，哎，专业化很好啊，教会的服事专业化。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一个教会专业化的时候是，哎呀，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啊，然后呢我们就按钮启动加速了，整个教会就运作，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事工办完了，我们把福音聚会布道会举办成功了，我们也把单张分了，我们也把节目策划好了，我们甚至讲了一堂很好的道，然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回到原先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活动是做完了，可是内心的那个情况呢是完全没有被改变到的，外表有一个属灵的热忱，可是内在呢是散漫跟平庸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专业化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自己想想看哦，我们弟兄姐妹特别在教会啊生活久了啊，大概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啊，服事上，可是那个心态上我们有没有分别为圣呢啊？这个主自己知道。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可是在外面根据刚才所讲的更严重，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好像那个祭司嘛，你在教会里面呢是圣洁的嘛，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可是神在乎那个祭司家里的人呢、啊，祭司家里的人他们谁可以吃那个祭肉呢？祭司要小心，我们呢回到家里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室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的整个生命跟生活，因为在家里那个考验呢比在教会里的考验还要大。有一天 我们一家四口在吃饭，那一个经历让我想到呢，在我家做男人有点吃亏的，因为是三对一，然后就一起吃饭呢，就谈到我的一个缺点，就也不好意思讲是哪一个缺点啦。总之讲到我这个缺点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满意啦。有吗？哪里有这个缺点？不满意。然后可是另外三个女人呢，就同时看着我点头。有，所以呢，三对一，没有机会。那不过那一刹那呢，无论那个缺点是真是假是一回事啦，我就那一刹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教会侍奉嘛，那其实坐在餐桌那一边的那三个女人呢，就最认识我了，是吧？等于说，哎呀，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最了解我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就是那个分别为圣最大的考验，在你身边的人，家人，你的室友，你的同事，他们是忠实的观众，他们也是你分别为圣最大的考验，不是在教会，除非我们大家天天住在一起。不过这就是那个挑战了。如果你觉得哎，你的态度很好，很热心，很好侍奉，哎呀，就问一下你最忠实的观众，哎，我是不是很好啊？他们会给你很不一样的答案的，可能是这样子了，希望不是。不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操练。神给祭司和给我们一样的恩典。就是在这个22章的最后一节33节那边说的，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并且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你看到吗？基本上当神叫祭司献上神所要求的祭物，他提醒他们，我给你们一个恩典，就是我拯救了你们呢，我把你们从埃及地救出来，让你做我的子民，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因此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分别为圣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口传啊，让我们不只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也让我们整个生命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亲友同事当中呢，能够谨慎我们自己。因为就如这里所一再提醒我们的，分别为圣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在你教会以外，在你家里，在你所处的岗位上。不过在结束之前，我们还是要思想，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立位记里面呢、他一直强调这个分别为圣，这个圣洁的观念呢？因为很多的属性嘛，神的属性很多。那这里或者整本立位记一直强调这个分别为圣，一直强调说我是圣，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不对？呼吁这个百姓要寻求神的那种圣洁。因为有人就这么说了，为什么特别注重神的百姓有这样的一个圣洁呢？有人说，描述神的不同的属性啊，说到这个全能是神的手，全知是神的眼，怜悯是神的心肠，永恒是神的时间，可是圣洁是神的荣美啊，荣美唯一可以穿上的。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110篇这么说，你的名当以圣洁的装饰唯一穿上，甘心的牺牲自己，一生的追求以圣洁唯一穿上，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你看神是很合理的，神没有说你要有我的智慧谁能够呢，或者说你要有我的那种全知，或者说你要有我的那种能力，没有，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却是有限的人。可是说神却说你要有我的圣洁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要求。那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百姓就好像那个唯一服穿上，当时的百姓以神的圣洁唯一穿上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圣洁的衣啊，祭司的衣服会散发出神的荣光，使到人被吸引来相信主。这个就是神的圣洁的重要性。你们是我的儿女，我是你们的神，所以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帮助我们，通过你吩咐有关祭司和祭物的要求，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先看到你对你的子民在道德方面有极高的要求，也让我们看见主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完全的祭司为我们献上完全的祭物，使到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靠着耶稣可以来到你面前。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我们看重我们整体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也在教会外面，成为我们分别为圣最大的考验，让我们能够谨慎看重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种心态，在教会外面的生活怎么样披上圣洁为衣来吸引人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